弟兄姊妹好開心咧，今朝早能夠同你一齊咧參加敬拜，我真係好 excited， 因為咧我哋開始一個新嘅講道系列叫生路。到底生路講啲咩咧？陣間 Pastor 會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噶啦。不過咧，我哋會透過呢一個講道系列咧，我哋會 launch 五月份嘅多走一步慷慨行動。咁你記得咧 ，tune in 喺呢個系列裏邊。咁咧，無論你由世界邊一個角落嚟到 tune in 都好啦，香港又好啦，加拿大唔同嘅城市，美國唔同嘅城市都好啦。我哋都好歡迎，今朝早好開心能夠同你咧喺埋一齊嚟到去敬拜嘅。假如你係第一次接觸到哥倫基督教會嘅話咧，我邀請你啦，可以填上我哋網上邊一張嘅 Connect 卡，一張聯繫卡。咁填上咗之後咧，牧者咧好期待能夠同你聯絡上啦，認識到你啦。甚至如果你有啲乜嘢嘅代禱事項，好想教牧團隊為你嚟到祈禱嘅時候咧，你亦都可以咧透過呢一張嘅聯繫卡咧寫上你嘅代禱嘅需要，牧者咧就會為你嚟到祈禱。今朝早咧，我想順帶咧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網上邊嘅兒童事工同埋少年事工。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其實自從 pandemic 開始咗到而家差唔多一年啦，咁其實呢一個事工咧，從來都冇停止過，人數亦都冇減少過。反而咧係不斷地嚟到增加嘅，每個星期其實登記咗嘅人數啦，由我哋嘅 toddler 啦、preschool 啦、pre-K 啦、K 啦、elementary 啦、youth 啦，咁樣由最細嘅一路數到上最大嘅咧，我哋嘅登記人數咧已經有百幾人係喺網上邊嚟到參加呢個敬拜嘅聚會嘅。咁toddler 同 preschool、K、pre-K 咧，其實咧佢哋每個月咧有一次嘅聚會，但係 elementary 同埋我哋嘅 youth 咧，我哋係每個星期咧都有網上面嘅崇拜聚會嘅喎，咁假如家長還未為你嘅小孩子嚟到去 sign up 嘅話咧，我真係好鼓勵你咧喺網上面嚟到 sign up。不過講少少俾你聽，其實咧，譬如話小學啦 elementary， 我哋嗰個嘅網上崇拜係做緊咩嘅咧？咁除咗係話唱詩啦，當然係有聖經嘅信息啦。其實咧，我哋有小組分享嘅喎，有一每個星期咧都有啲小組嘅時間，讓嗰啲嘅弟兄姊妹啦、小朋友啦，佢哋亦都有佢哋同佢哋嘅 peers 嚟到去傾偈嘅時候嘅。再 excited 嘅咧，我自己好開心嘅咧，就係咧，其實咧，我哋嘅童工咧係用好多時間去 pack 一啲叫做 activity bags， 即係話咧，每個禮拜咧，佢哋都有 activity 噶嘛，佢哋可能係一啲嘅 craft 啦，而透過做一啲嘅 craft 咧，導師同我哋一齊咧嚟到去認識耶穌嘅，咁咧。童工咧就會每個月咧都會 pack 一個咁樣嘅袋嘅，咁然之後咧家長咧你就可以嚟攞呢個袋咧翻屋企，咁然之後咧一次過咧就會有曬每個星期我哋嘅 activity 所需要嘅 supplies 嘅，咁我自己見到咧佢哋即係裝滿曬成個櫃都係呢啲 activity bags， 然之後家長咧亦都好 faithful， 佢哋咧每個月咧都會嚟一次咧嚟到 pick up 呢一啲嘅 activity bags 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好開心嘅。有時咧我會見到佢哋一班小朋友完成咗呢啲嘅 activity 之後咧，家長會 send 翻幅相出嚟，咁然之後童工咧就會將啲相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大家就會真係心裏邊咧好興奮，心裏邊好喜樂，因為咧小朋友真係透過做呢啲craft 咧可以認識咗耶穌嘅喎，咁你點樣可以能夠register 咧？你嚟到我哋網站 mykec.ca， 咁你喺上邊嗰一欄嗰個 menu 嗰度咧，你揾到聚會嗰度，咁然之後你揾到兒童崇拜或者少年崇拜，然之後喺嗰個網頁上邊咧，你就可以登記報名噶啦。好，咁我預備大家咧嚟到開始今朝早嘅敬拜啦。記唔記得上一個系列講神性嘅時候咧？哇！我哋真係一連串咧介紹咗上帝好幾個嘅屬性啦。仲記唔記得介紹過啲咩屬性啊？不如我數一次俾你聽好唔好啊？我哋話上帝係全善啦，神係全能啦，佢係充滿智慧嘅，佢係創意無限嘅，佢係極其美麗嘅。神是自有永有，祂是超越时空，祂是无所不知，祂是处处临在的。并且呢，神是圣洁公义的，祂是公平公正的神。但是这位神呢，亦都是充满着恩典怜悯，并且有丰盛的慈爱的。我们说呢，所有这些神的属性呢，都是和谐合一的，祂们是互不抵触，并且呢不可分割的。在神里面呢，祂是 没有转动的影儿，意味着神是永远不变的，他不会随着时间随着际遇而他有不同的性情，但是呢上帝的性情呢是永远不变的，是很稳定的。并且呢上帝，我们最后我们讲神是完全可靠的，记不记得为什么神是完全可靠？因为他用一个完全的爱来到爱你，神对我们的爱是坚定不移的。所以今早上当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我想用罗马书第八章同大家一起来到是宣告的。当我去读出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鼓励你，你在心里面和我一起来到诵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到宣告一个这么好的上帝。罗马书第八章这样说，他说神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这一位的儿子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会再多的了，因为他连他自己的仔都给了我们，但是神对我们的爱也都不会再少，因为他都将他的仔已经给了我们了，又怎可以爱我们少一点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难道当我们人生遇到所有这些的逆境的时候，甚至逼迫的时候，是代表着神对我们的爱少一点吗？当然不会啦，当然不会啦。保罗来到这样宣告，他说靠住爱我们这一位的神，我们在这一切事上面，我们可以说自己我们已经是一个 conqueror， 因为神是一个 conqueror， 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者任何在这个世界上受造之物呢，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你怎么知道？因为它已经放了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今朝早当我们去进入敬拜的时候，让我们从心里面并且兴奋地雀跃地来到敬拜赞美这一位满有荣耀的上帝。
殊荣耀尊贵，能力全并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荣耀尊贵，能力全并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全并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 过，赞颂我主，各地各处献奉敬拜，因主永远统管世界。
Thank you. 告，终结命途，崎岖险境，他就赐给无穷尽生命。我见救主的光照和荣耀得胜，慈爱救主。谢你的爱，在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预备救恩，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活在过去所犯的过错之中。你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盼望，因着你所赐的盼望，即使我们在困境之中，我们仍然是满有喜乐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神啊，预备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灵的深处，更新我们，转化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活得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
今天我们望出去，我们身处这个世界，都仿佛个世界好像有一种崩塌的感觉，黑白是非可以颠倒，人性的扭曲，权力被滥用，再加上疫情，每一样东西都好像说个世界进入一个叫人绝望的黑暗的时代。我们会问，在这个这样的世界里面要生存，人的盼望到底可以摆在哪里？神，你又做紧啲乜嘢呢？点解喺呢个世界最需要一条出路嘅时刻，神好似迟迟都未有回应呢？今日就等我哋一起去睇士师记，或者我哋今日再睇士师记嘅时候，会多咗一份嘅共鸣。士师记咧入边作者所绘画紧嘅系一个好特别嘅年代。一个可能是以色列人独有的时代环境，其实不是很多的民族会有士师这一种的统治方式。大部分的民族呢，在当时一是就会有一位特定明确的领袖，一是就有一位王去统治他们。但士师的出现，其实严格来说，他并不是以色列人的王。士师是神呼召出来帮当时受住外族压迫的以色列人排难解纷，在敌人的压迫底下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角色。一直去到扫罗出现之前，其实以色列行的是一种神治的制度。简单来说，他们的王就只有耶和华自己。 但是来到士师记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作者就三番四次这样去强调一点，就是说以色列当时没有王，各人都是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其实这一句说话呢很吊诡的，因为明明其实在他们的制度里面根本不存在一位的王，所以没有王呢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为什么要说那么多次是、啊、以色列当时没有王，讲到这一件好像是一件异常的事情呢？这一句的重点呢其实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的状态。似乎作者就是要告诉人听，就是神在士师记那个的年代里面其实就已经不是以色列的王了。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当耶和华是王，他们没有想过要跟随耶和华的教导去行，他们不理耶和华的心意，所有的事情都只不过是按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喜好的判断去行事。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王，你觉得啱，你觉得喜欢，那就做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就是在士师记的第十七章开始，作者就要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当耶和华已经不再是以色列人的王的时候，其实这一班以色列耶和华的选民会落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士师记的年代当中，其实去到第十七章，作者所描绘的年代呢是一个后真相的时代。十七章一开始就走出了一个叫做米迦的人出来。其实我们对于米迦这个人，我们除了知道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住在以法莲地之外呢，我们不是知道他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一走出来呢，就跟大家说，跟他阿妈去招供，说自己其实是一个贼。原来妈妈之前不见了很大笔的钱，而来到这里米迦就走来跟他妈妈说，阿妈，你之前你说你自己不见了12公斤银子，是不是你还诅咒那个人的嘛？你知不知道你咒那个人就是我。阿妈你看看，现在你的钱就全部在这里了。怎知道呢，这位的妈妈并没有捉住这个仔仔招认的机会去管教自己的仔，就有得个 teaching moment 就这样走了去。还不得止，他还要跟个仔说，哦，没事没事，耶和华呢要继续去眷顾你。于是米迦咪当没事一样，就将钱就给回阿妈就算了。而这一位的妈妈呢在那一刻就细神劈怨地说，哇，这一笔呢真是一笔呢失而复得的钱啊，我要将它分别为圣，我还要呢为我的仔的缘故，我要将这些钱呢做两个的银像献给耶和华。你都不要问其实为什么是做像的呢？你要献给耶和华，你可以献赎罪祭，你可以献平安祭。由波西的年代开始，其实讲紧献祭都是献紧一些畜生顶笼，就是献紧一些金银。你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像的呢？而再加上的是在十诫里面，神感耶和华这样对以色列人讲过，他说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不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样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们，亦都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一位忌邪的神。咁点解呢位嘅妈妈会觉得，啊，如果我做两个像献俾耶和华，神系会悦纳嘅呢？而更加荒谬的是，如果大家留意细心一点看看经文的话，你会发觉士师记入面讲这位的妈妈不见的是12公斤的银子，而最后她拎出来的呢只有2300克的银子。那即是说这位的妈妈当日细神劈怨地说，我要将所有的银子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去到最后原来他只不过是拿啲啲咁多多俾咗耶和华去做两个银像，就当是交咗数，当了咗件事。咁难怪㗎喎，佢嘅仔米迦会变成咁嘅样啦。 原来妈妈根本自己都是一个有需要的时候，有 good feeling 的时候，就会找神去过桥的人，去一个随便就会去讲大话的人。妈妈还未完的、那个故事，妈妈还要将这两个的银像就摆去阿仔的米迦家，就当阿仔的家有这两个的神像，耶和华就会看住他的仔。于是有其母就必有其子啦。米迦拿着这两个的神像就起了一个的神庙，还不得止，他就随便找了一个利未的青年人来去做家的祭司，对那位的青年人说，他说，嗱，你做我的祭司，我要当你是我的师傅。结果呢就当然不是啦。士师记话，米迦当这个的年轻人是儿子一样。你不要以为圣经这样说就是说、哦、米迦对这位儿子真的很好，非常照顾。解经家就认为，其实是说米迦从来就没有当这位的利未人是师傅，去跟随他有关神的教导。调回转，他是当他好像仔一样这样去管教。但令人费解的是，米迦觉得他那一刻呢已经做足了所有敬拜耶和华要做的事情。米迦很明显呢是犯了十戒的，但是他的说话里面呢，他就是期望神仍然会善待自己。米迦以为当他有了所有要敬拜神的硬件，我有神像，我有神庙，我还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耶和华就必定会善待他。其实由头到尾，米迦只不过是用自己心里面那一套的想法去敬拜他以为是耶和华的神，他就根本没有想着要追随耶和华的教导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就在这段时间，圣经里面又出现过一句句子，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人并没有王，各人都是行自己看为对的事。米迦的故事就正正反映住以色列人当时那一份的属灵的荒谬，就是他们虽然仍然知道有耶和华的存在，他们或者心里面都给耶和华一个位置，但是他们只不过是用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敬拜这一位的神，去希望在当中得着一些好处。其实甚至有阵时，当个人感觉良好的时候，他是会找神去过桥的。有需要的时候就说我在这里是非常相信神的，我是敬拜神的。但是他们的身体永远是最诚实的，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表明着，其实他们由头到尾都不认识他们的上帝，没有想过跟随，由头到尾都出自一份的自我中心。或者这一刻有人会说，那这些都只不过是个别事件啫，你又不可以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的，是不是？就在这个时间，当我们仍然对以色列人有一份的遐想的时候，士师记就带我们进入了第十八章，那里有但支派的故事。但作者一开始又说，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王，各人行自己心里面看为对的事。作者再一次强调，那一个年代以色列中并没有王。就在这个神已经不再真正作王的年代，圣经说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里面的但支派呢，在当时迟迟未找到属于自己的地业。他们就说这个是唯一一个未找到自己的地业的支派。哇，你不要以为他们很惨、啊、其实这件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在约书亚的年代，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明显地将每一个支派所属的地业指了给他们看。而但支派呢，他们的地呢应该是在迦南地最北的位置。但是就直到士师记的年代，但人仍然未得着应许之地。 就在士师记的入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调回转，他们并没有按约书亚所指的方向去找他们的应许之地，反而他们调回转向南行，去窥探应许之地以外的地方。就在这个窥探的过程，就被他们找到一个叫做拉益的地方。圣经说呢，入面的人民安然地居住，就好像一些富庶的民族入面一样，他们的生活平静安稳，那里没有人掌权，叫他们受到委屈。另外一个讲法就是，那里地他们并没有缺乏什么，拥有住很多的财富。但支派绝对是找到一个好地方，当时的居民生活安定，自给自足，在政治经济上面都享有独立的自主。哇，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正常人就当然想移民过去的了。怎知但支派所想的就并不是移民那么简单，他们是在想怎样粗暴地去强占那一带的土地。于是乎，耶和华的选民就竟然做出一个围堵拉益的这一班和平的居民的地步，他们以不平等的军备残杀当地的平民，放火屠城，最后强占了拉益作为自己的地，告诉人听这一块地是属于但支派他们自己。去到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去说其实以色列人要成为万邦的祝福啊，咁我相信听到呢一件事嘅人就绝对系会耻笑佢哋嘅。佢哋边一方面似一个祝福呢？佢哋点样可以带嚟祝福啊？佢哋望落去就更加似一班见到利益、见到好处佢就强抢豪夺嘅土豪恶霸。一个本来是要成为万邦祝福嘅一班嘅人，成为咗土豪恶霸。本身听起来如果仲唔够荒谬嘅话，咁你又不如睇下佢哋沿途带咗啲咩手信嚟。原来佢哋去拉益之前，佢哋係揾到米迦嘅屋企。佢哋喺嗰度遇到咗嗰两个嘅神像同埋呢一个利未人嘅祭司。今次呢，佢哋真係要攻打拉益嘅时候，沿途就顺手抢埋呢两个神像同埋呢个利未人嘅祭司作为己有。而且佢哋当咗佢哋护身符不特止，佢哋仲要呢，其实係等同于将米迦本身嘅属灵荒谬而家转过去变成但支派嘅属灵荒谬。打胜仗之后，但人就为自己将那两个的神像立起来，他们以为自己在敬拜耶和华。但是呢，他们跟啲又不跟啲，他们又不跟着律法去找亚伦的子孙去当祭司，他们只不过是找了摩西的子孙，再加上其他另外一班的人就当自己的祭司。圣经说，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的日子，但人为自己去设立的神像，这个雕像亦都有多少的日子。所以其实讲到底，他们并不是在敬拜耶和华。他们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尊崇耶和华作王而做的呢？士师记入面的答案告诉我们，其实他们由头到尾都是为自己去做这些祭坛。由始至终，那个中心都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最多只不过是找耶和华的名来叫自己安心，可以继续做自己一向的勾当。而最叫人心寒的是，在到这一刻，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质素都好像开始崩塌。他们的自我中心，他们的荒谬扭曲，就好像疫情一样去蔓延，由一个人蔓延至一个支派，再由一个支派蔓延至整个的民族。好就好像一个坏了的苹果，你表面上看来，哇，它还很漂亮，很美味可口，其实他们的心已经烂了。以色列当时那一份的荒谬，在士师记话给我们听，就是由个人的心灵一直去蔓延出来，个人的心灵蔓延至他的品格，蔓延至政治。那你估下一步会蔓延成怎样的呢？在这一份的荒谬里面，士师记带我们去到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就可以话去到呢一个故事呢一段嘅一个嘅巅峰。一开始十九章圣经又话喺当时喺以色列中没有王，喺呢个没有王嘅日子，似乎就已经成为咗一啲故事嘅标题，就系喺呢一个神不再作王嘅日子，以色列呢个民族失去埋佢哋本应有嘅核心价值。去到第十九章是一个利未人和妾侍的故事。话说这个利未人呢，他就老远地去到由以法莲山地一直去到犹大的伯利恒，要去找回当时他出走的妾侍。于是在回程的途中，他们行到入夜了，发现自己要入城借宿。于是仆人就提议，主人啊，不如咁啦，近近地，我哋就去嗰度耶布斯人嘅城入边揾个地方过夜啦。呢一位嘅利未人咧，可能佢咧对自己嘅民族都仲有一份嘅忠心喺度，佢就拒绝咗个仆人话：唔得唔得，我哋系唔可以去外邦人嘅城入边过夜嘅。咁啦，行前啲就系便雅悯人嘅基比亚城啦，我哋就去嗰度去借宿一宵啦。可能他心想的是，你知道以色列一直都有一个核心价值，这样东西叫 hospitality， 他们的款待那一种的精神，他们是会招待客旅的。这样东西是以色列人一直引以为豪的一种的核心价值。所以现在你不要说是一般的客旅，现在这个客旅呢还要是自己人，还要是一个利未人，那他是应该呢是会招待他们接纳他们的嘛。谁不知他们来到了基比亚的广场里面，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入夜都没有一家人走出来要接待他们回家。似乎那一刻是讲紧整个的以色列，你真不要玩啦，去到今时今日还哪有人讲这一份的核心价值的，这一样东西好像他们已经放弃或者是忘记。那都不要紧啦，入夜之后啊，都还有一个老人家记得。终于这个刚刚做完事回来的老人家经过见到他们，就跟他们说，那啦，你们这么夜不要在广场上了，你们回我家啦。点知更加荒谬的事情去到这一刻才准备发生。去到半夜，就竟然有一班基比亚的无赖来到包围老人家的屋企，不断地拍门，要老人家将个利未人交出来，他们准备性侵这个男人。老人家就求他们，你们不要搞这样的事啦，你们不要搞人啦。但估唔到，佢就话啦，不如咁啦，如果你哋真係想搞嗱呢度我个女同埋佢个妾侍，你哋自己想点就点啦吓，我唔理咁样。咁我哋都唔敢肯定，其实老人家只不过情急之下逼不得已咁讲啦，定係其实佢唔係好介意两个女仔受辱啦。但係只不过到最后呢，竟然係个利未人就将佢嗰个老院去搵返嚟个妾侍，就拱咗出门口，变成咗一个嘅挡箭牌。那个女仔的下场是悲惨。圣经故事里面说，她就算去到奄奄一息的那一刻，我们都见不到这个利未人对她表达半点的温情，只不过是跟她说，起身了，我们要上路，我们要走了。故事去到这一刻，其实我们见到的是人性的扭曲和那一份的黑暗面。原本我哋以为要被爱嗰一方，要被保护嗰一方，未得到应有嘅保护，反而就俾人摆咗上台，成为咗众矢之的。而本应一个高尚嘅核心价值，就竟然去到呢一刻变成得异常嘅丑陋。如果你觉得呢个故事唔知点解听起嚟熟口熟面咁咧，你系完全正确嘅。同样嘅故事发生喺创世纪入边。所多玛的故事里面有一个的罗德，这个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同样地，有一晚他见到有天使在广场里面，同样地他接待天使回自己的屋企，同样地半夜就走了一班所多玛的无赖来对这一班的天使意图不轨。不过在创世纪里面讲的那个是所多玛， 是一个充满着罪恶、道德败坏的地方，一个神都觉得没得救要去剪除的地方。而今天呢，今天讲的是神的选民的城，但是他竟然表达出来的是他们不记得了神所讲的所有的十诫、所有的诫命，就连核心价值都似乎忘得一干二净。他变成了一个好像所多玛一样道德败坏的地方，一个本来是有神的地方，竟然被外邦的文化变成了所多玛化，跟所多玛一样。你觉得可不可笑？你觉得可不可悲啊？而这个不是整个的惨剧、那个命案的大结局，那个故事并未终结的。这件的命案就被利未人以一个后真相的表达方式带到去以色列人的一班的领袖的面前。可能他想煽情一点吧，利未人就隐瞒了部分的真相，他只不过不断地强调这一班的无赖、这班的便雅悯人怎样去攻击自己。奈何那阵时又没有图、没有真相，又没有 CCTV， 于是大家就相信了这个煽情的陈述，被煽动说我们要伸张正义，我们要为他寻回公道。於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去到基比亚，要求对方将疑犯引渡受审。点知对方就说当时未有引渡条例，我们做不到引渡，还要集结一起，要一起去跟这一班来找凶手的人打过。没错，听上来的是这一班的便雅悯人自己率先的，是他们无赖先的，是他们拒绝引渡受审。既然如此，那就唯有跟他揽炒咯。以色列人的支派于是就勾结起来，一起要去攻打便雅悯人。表面上他们的行动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这一场的揽炒到最后的结局是变成了一个的屠城。当以色列人已经杀了所有便雅悯人的战士之后，他们还要走入去基比亚，他们还要以不对等的军力再去无差别地去攻击城里面的男女老幼、妇孺百姓。最后这个故事几乎就变成一个种族的灭绝，他们杀害了所有便雅悯的少女之后，还要禁止便雅悯人和其他的支派去通婚。其实如果我们这一刻我们抽身出来看一看，我们就会发觉其实这一场是一场闹剧来的。这一场的闹剧一开始是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被人拎了出来做挡箭牌的受害少女开始。而她的整个过程我们其实从来没听过她半点的声音，但是她的命案就成为了一条的导火线。最后造成的是以色列人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他就经历了三场的战事，而死亡人数是第一场是22000个战士，第二场是18000个战士，去到最后再死了30至60个战士。而便雅悯人在这三场的战事里面，他们一共死了的是25100个战士，之后再加多25000人，再加上整个基比亚城的人，圣经说合共其实这里是讲的是90000人以上。除了造成一个90000人以上的死伤之外，里面还有一班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少女同样去受害。原来之后领袖的一个决定、一个的政策，就为了他要保护住便雅悯族不至于真正的种族灭绝，领袖竟然就借故去灭另外一个城。一场的屠杀之后，他们就留下了一班的少女扣押去到迦南，再强迫这些的少女嫁给以色列的渔民。但是数一数，哎呀，又发觉自己未交够人头哦。于是他们又再借耶和华过桥，今次是借耶和华的一个的节期。他们知道的是人在耶和华的节期是会聚集的，他们就借这个节期告诉所有人听，你们要容许这一班的便雅悯渔民呢就去强抢示罗的少女。一场的命案， 一共牺牲了90,000+以上，再牺牲一班原本处于社会弱势的女性的一生。今天我们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荒唐，我们会觉得很荒谬，就是死那个已经死得无辜了，一班的少女还要同时因着一个这样的缘故去哑忍一个一生的创伤。我们会想，喂，你们是不是过度反应啊？你们 overreact 了啦，变哑悯人，为什么你不一早就去乖乖地引导受审，就了了件事咯。但其实另外一边呢，也都不好得很多。他们自以为出师有名，为正义而战，要去帮这个处身于弱势的女孩去寻回公道之际，其实他们从来就未尝试过去搞清个真相，他们就任由件事情前去发酵，最后更加用卑劣的手法去牺牲更加多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少女。听完这些故事，我们会发觉其实那份的荒谬，那份的可悲是在这份三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们找不到一个的主角。在绝大多数的荷里活电影里面，其实我们通常都会找到最少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呢，一定是会给你一份正直的感觉，他们充满着爱心，勇敢为真理而战。有你睇，可能睇超人有超人啦，有美国队长啦。你如果小朋友嘅，你有 Harry Potter 啦，你有一啲嘅神探啦，去搜集证据，去寻找真凶啦。佢哋同恶势力去争战，同黑暗去争战，去到最后俾我哋最人性仲有一分嘅希望。但系《士师记》就由17章一直去到21章入边，我哋揾唔到一个咁样嘅角色。米迦一出来摆到明就是一个充满着谎言的故事，但支派是一个充满着暴力，一个血腥自私的故事，利未人是一个后真相和极度人性扭曲的故事，入面由领袖去到那些所谓的受害者，每一个有讲过话的人，其实就是充满着一份的自义被荒谬和扭曲所感染。而《士师记》去到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当这个世界没有神的时候，各人都按着自己的准则，自己的看法去行事的时候，原来个情况是可以变得更荒谬和可悲。于是我们就去到这一句的 tagline， 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这个就是那段士师的时间的一个的描绘的代表。今天我们去看这些故事，我们可能会想，其实都是一些发生了很遥远的事，但是其实又是不是真的这么远呢？可能去到今天，我们就不再觉得它很远了，因为我们每天打开报纸，我们见到的是同样荒谬的事情，只不过以一个不同的形式去出现。黑可以变白，原告可以变被告，半边的可以坏人地半边。可能我们心目不中，我们都同样地充满着一份的无奈和那份的难过。还是又或者有些时间我们会觉得都好在未烧到我们自己那一堆，好在离我们都还有一些距离，好在今天封的区不是我住的这个区，是隔离区，或者好在我一早就移民，没有留在那里。但就在我们这一份的自己暗暗地庆幸的同时，我们又会每一个不小心就被这一份的荒谬，这一份的扭曲去感染。就当我们觉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时候，当我们觉得隔离那个今天落得这样的处境是自己拿来的时间，其实我们会不会慢慢地，我们就同一样地变成了荒谬的米迦、但人、利未人和以色列人里面那个其中的一员，总是觉得我们自己的看法一定是对的，一定是没有错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只不过是按照着我的准则、我的喜好、我的心意去做，而甚至是用一个我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方法去过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没问题的，而我们原来已经没有再捉紧住耶稣真正的心肠。那份的危险是呢， 呢一啲嘅事情，呢一份感觉咧，通常嚟得都好不知不觉嘅，因为由头到尾，我哋都会觉得自己冇问题嘛，我哋会觉得自己好合情合理啊。直到有一日，就好似喺士师嘅故事一样，就系、是、当我哋开始学识，我哋抽身翻出嚟睇翻成件事嘅时候，我哋先会发觉嗰件事有几荒诞，有几荒谬。所以如果我哋唔想变成当中荒谬嗰一个角色嘅话，或者我哋就要更加去警醒，我哋要唔好咁轻易地俾呢一份嘅荒谬，呢一份嚟自世界嘅荒谬，去容易地去感染咗我哋。唔系叫我哋啊，咁所有嘅世事你唔好理啦。重要嘅系咧，系讲紧喺呢一份嘅黑暗嘅当中，我哋要知道我哋嘅定位究竟喺边一度。喺腓立比书第二章四至五节，保罗咁样讲：我们各人都不要单顾自己嘅事，亦都要顾别人嘅事。你们应当有着咁样嘅想法，呢、这个亦都系基督嘅想法。惯常我哋听惯嘅咧，系你们当以基督嘅心为心，就系、是、面对住呢一个黑白颠倒、事情可以随时扭曲嘅世界，我哋要更加记得我哋作为基督徒嗰个 reference point 嗰个定位，而按住呢个定位去做我哋每一个行动嘅决定，去做每一个行动背后嘅推动力，以耶稣基督睇世界嘅方法去对待人同埋事，或者。可能就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可能，就是当我们有少数人在当中仍然坚持地捉紧着神的心意、心肠和核心价值这样去走下去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或者可以重新再有回的希望，甚至是可能有几个我们觉得是自己觉得是小人物的人，在不知不觉间原来已经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就在《士师记》这个黑暗的年代里面，有一个人，他是摩押的一个年轻的寡妇，他跟着他的犹大人的奶奶来到了犹大地。在当时那个年代，其实寡妇没有了丈夫的保护，他绝对是一个弱势社群，再加上他在犹大人眼中望下去是一个外邦人，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的女仔，她在整个社会的政治体系的边缘，无权无势，对任何事没有话事权，她真的没有 stack 的，她没有任何的权利可言，一个被人看轻的人，一个被人遗忘的人。本来呢，其实他有着绝对的理由，他可以不理太奶奶，甚至他的奶奶都叫你不要理我了，你就回去你摩押的乡下，如果可以的话，或者你可以找到一个人再嫁呢。但是这个女仔就出于一份的孝义，她竟然愿意跟这位的奶奶离乡别井，还对她奶奶说我至死不移。其实她真正选择的，他不单止选，就是选择了他奶奶，同一时间他选择了他奶奶的神耶和华。他决定忠心追随这一位他认识了没多久的神。这一位站在社会边缘的女仔，她的名字叫做路德。路德后来再婚，她嫁了给波亚斯。在乱世里面，波亚斯只不过是一个商人。他们一对的夫妇生了一个仔，这个仔叫做俄比德。这个俄比德后来成为了耶西的父亲，而我们知道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原来这一位的外邦的寡妇，他一个忠心的决定，令到他竟然能够成为以色列这位伟大的大卫王的曾祖母。仲唔止啊！你知唔知啊？佢原来喺耶稣嘅家谱入边有路德呢一个嘅名字。你知传统嘅家谱咧，其实一向都只不过系会记载父亲嘅名字，但系路德竟然系其中一位破格地能够出现喺一个家谱入边嘅女性，而且唔系普通嘅家谱，系耶稣嘅家谱。 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哈普里面有一段这样说，拉合给撒门生了波亚斯，路德给波亚斯生了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跟着呢乌利亚的妻子也就给大卫王生了所罗门，所罗门生了罗波安，罗波安生了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一直数一直数，去到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所生。可能起初路德根本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些这么大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他只不过是出于一份怜悯的心，他不忍心啊，个老人家要咁样孤苦伶仃，可能佢只不过系谂住等我陪下呢一位奶奶啦，咁或者佢以后嘅日子都叫做有个照应啦。可能佢从来冇谂过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喺历史上边能够改变历史嘅人嘅祖先。但系当我哋今日抽身出嚟，我哋睇翻成个图画，我哋就会发现呢一个嘅小人物系当佢以神嘅心肠去做一个决定嘅时候。他竟然能够成为神整个的拯救计划里面一个重要的出口。我们今天大多数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一个小人物，我们又不是什么领袖，我们又不是什么总统啊、总理啊这样。但是原来一个的小人物，当我们按住基督的心肠去作我们的定位，我们的 reference point 的时候，其实我们永远都估不到神可以藉着我这个小人物做些什么出来。我们可能从来都不会估，没办法估到的，就是原来在这个黑暗的年代，当我去好像路德一样按住自己的能力去在神的心意里面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竟然最后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个盼望，甚至神可以透过我这个小人物，就好像一只表入面一个细小的齿轮，这个齿轮却能够推动神一个更大更美好的计划。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时间，让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个安静。神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充满了各样令人沮丧的事情，充满了歪曲，充满了暴力，但主，我们仍然相信你在这个环境底下你并未缺席，或者这一刻我们真的见不到你的手，但你的故事你的工作并未停止。主，我们相信我们在你的当中仍然可以找到盼望，但主，求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小人物，主帮助我们去持守我们对你的心，持守我们对你那一份的信靠，那一份的坚持，叫我们可以被你去使用，成为这个世界的光的一个的管道，在黑暗里面帮助我们为这个世界为人带来一点的盼望，一点的温暖。求你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去进入我们的敬拜，我们去回应我们神的这一份的信实和恩典。
就算日落星云，仍是你，你是世界的光，是唯一的希望。神你，神你，为何沉默？你听见你子民的祷告吗？人们说再没公义，人们说活着也没意思，但我心里知道你旨意必会彰显。神你仍然在风暴雨中掌权，虽然眼看未见你的拯救，就算洪水泛滥，就算天地崩塌，仍是你，你是永远作王。神你仍然是黑暗里的光明，虽然眼看未见你的旨意，就算地暗天昏，就算日落星云，仍是你，你是世界的光，是唯一的希望。就算天地变成废墟，只有你的光没穷尽，就算黑夜未见破晓，只有你知最后分秒。就算天地变成废墟，只有你的光没穷尽，就算黑夜未见破晓，只有你知最后分秒。就算天地变成废墟，只有你的光没穷尽，就算黑夜未见破晓，只有你是掌管最后分秒。神你仍然在风暴雨中掌权，虽然眼看未见你的拯救，就算洪水泛滥，就算天地崩塌，仍是你，你是永远作王。神你仍然是黑暗里的光明，虽然眼看未见你的旨意，就算地暗天昏，就算日落星云，仍是你，你是世界的光，是唯一的希望。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主啊，在这个荒黑暗荒谬的世代，求你叫我们不致绝望，因为神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仍然是黑暗中的光明。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你看见，你听见，你亦都知道，我们深信你有你的旨意，你有你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服你的心，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定位，以致我们不会随波逐流，被这个荒谬的世界所牵走。神啊，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勇气，在这个歪曲的年代， 让我们成就你的旨意，成为你世上的光，让你的光能够照在这个世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主啊，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你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
弟兄姊妹，愿我们仍然站立接受神的祝福。我今天会用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圣经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让神今的恩典，祂的慈爱继续每一天与你同在。愿神祝福你。今天我们的崇拜就来到这里了。最后都想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继续让我们以我们的奉献去作为对神的一份的感恩。无论我们其实今天我们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拥有的一切，其实今天再想的时候都不是必然的。原来很多我们视作必然的东西可以转眼就没有。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要为我们仍然有的每一样的东西，我们都感谢我们的主是祂的恩手所供应。所以如果这一段的时间如果大家想奉献的话，你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网上的 QR code 啦，或者是去到我们的网页里面去用 PayPal 去做一个网上奉献的。又或者你都可以呢将你的支票寄到哥伦中心，那我们呢也都会为大家去跟进处理。好啦，我们今天崇拜的时间就来到这里了，希望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一同去敬拜。